钟声加播，数位广播。你听到天使传报好消息的声音了吗？每周日早上，让我们拉紧加播大天使的手，奔跑天路，一同传报天主的好消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大家好，一听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终生加播 Podcast 节目。上个星期，教授用叙事治疗的这个方式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处理婚姻中所遇到的许多的困难。提醒我们说，作为陪伴者，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支持、接纳、尊重、同理、倾听的态度，以人为本，帮助对方能够发现自己的优点啦，也帮助我们看出我们是不是有受到过去社会中不当的、错误的规范的影响啦，使得我们的身心灵很受到捆绑跟压迫，然后更要我们相信自己能够改变这个旧的故事，而用一个全新的正面的故事来替代它哦。然后教授也跟我们分享到，要把问题或者是那个情绪来把它拟人化哦，让自己跟那个东西能够好好的分开，不要混为一谈了哦。而且也可以把这个问题重新来取一个正向的名字，让我们不会一直困在负面的情境当中，能够用一个客观的、清楚的眼光来去处理这些问题。那现在呢，教授还要继续为我们介绍怎么样去解构一些社会从前比较不是很适当、不是很事实的那些观念跟方法呢？
好，解构技术是叙事治疗里面的算是第二个大部分啊。那解就是把它解掉。在传统的一些文化脉络里边，过去社会啊，或者是家庭里边比较不适当、负向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一些信念啊，举例说明啊，男孩是宝啊，女孩是草啊，男主外，女主内，等等，哎，这个不对呀，我才喜欢女孩子嘞，我的小孙女，我最喜欢她，那么生男生才是宝，女孩子是草，我想这个不对的。一般呢，现在大概很少了啦。在我们那个年代都还有
很多，
真的很多。过去我们讲男主外，男士都是到外面过，女主内，女孩子是待在家里做家事、烧饭、下厨房。男生也可以下厨房啊，
对
呀，对吧？男孩子也可以做家事啊，而且更应该做家事，
而且其实还可以做得
做得更好。所以有一些思想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从这些会故意贬低女性、轻忽女性，甚至物化女性的这种不好的思维哦，我想我们应该从这边跳出来哦。那种过去的沙文主义、大男人主义，我想这种不正确了。如果是从男女平权的角度跟观点，可以给我们一些比较好的正面跟正向的一些思维跟方法。
对，就是家庭中大家都有自己应负的责任，不是这个人要负担特别的多，然后另外一个人只在这边很轻松的接受人的服务。
对，
应该是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服务对方。
家是夫妻共有，
对，
是大家共有。那我喜欢用看着做，看到就做，看着做。夫妻本来就是互相支援嘛，
对呀，
互相支援。
另一半呐，两个人是各一半的，
对。
所以你怎么做，我跟着你怎么做，
一起
做，一起分担，一起分享。
没错，好，那接下来就是讲行动全景跟认同全景。一般我们在讲行动全景的意思，是在讲对于事情、对于问题，你必须做全盘性的这种了解。 事情的前因后果、人事物原因方法，所有的事情做全盘了解，哦，特别是在家里面哦，事情发生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单纯，主观客观因素哦，前因后果这些全部都你必须做全盘了解。夫妻的生活也是一样啊，哦，特别是在感情生活方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职场，职场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状况，职场男女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当然我们拿捏要拿捏得很好哦，你也不要引起误会，那真的是有状况的时候我们清楚跟对方做说明解释跟说明，我想这个东西是重要的。好，这个一般我们讲行动全景必须要做全盘了解、哦、那另外一个是讲认同全景，认同全景主要是在讲要了解对方他内在的这种心理的需求、动机、信念、思想、观念、看法、价值观，这个都是内在的，这种抽象的东西其实你如果不讲出来人家真的不知道，不容易理解。比如说本来你会想说婚后可以有什么样的很美丽的生活，一到了周末就出去游山玩水啊干嘛的，你知道吧，以前我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家是广东人哦，我妈妈他们都爱打麻将，那后来我从小就看，然后会受影响、那后来我真的是每一次一到周末我就喜欢找同事玩一玩，就后来变成每一次到周末我就跑出去玩，结果太太她一开始看我高兴她就让我、可是她发现一到周末她就很痛苦、我顾我玩我自己的，后来怎么样把这个不好的毛病改掉、有一次下午出去玩，玩到晚上，晚上又再继续玩，玩到几乎到清晨，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太太没有睡觉，她在外面清晨、半夜、花园的外面，她在外面等我回来、我摸她的脸是冰的、她整个人整个晚上在外面等我，那一次当下我就决定这个不好的毛病我改掉，那从此以后别人再邀我就找理由，找各种理由拒绝，那后来几十年我就没有再碰，没有再去赌博，婚姻生活的品质一定影响。为我们家七妹几乎是梦魇、她一想到她就掉眼泪，人家高高兴兴到了周末游山玩水啊，到各个地方，我一到周末我就玩我自己的，那现在回想起来不应该了、我也很高兴，那后来自己知道自己错、我只是愿意跟大家分享。好，那这个就是当事人的一些心理的内心的需求，尤其是夫妻，我觉得
不能只选择满足自己啦、
对，
自己的满足建筑在对方的
痛苦上，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这个很糟糕很糟糕，这个、真的很糟糕，
也不要等到对方真的痛苦到那个程度了才改变。
现在我们回想、这个回首来时路，当时这种对对方的伤害真的很
深哦，
很大。所以我每一次讲到这个、其实我自己都会掉眼泪、不过我觉得很庆幸的就是后来我真的改，真的改，后来我绝对不去碰，因为我后来发现真的伤到对方的心了、所以我们也要有这种意志力，真的是自己的不对的话，那你自己要主动认错。好，这个也是他的其中的一个漂亮的论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论点我觉得也很棒，你要懂得使用想象技术，想象技巧，用这个想象技巧去想象未来的一些愿景啊发展啊。举例说明啊，比如说婚姻暴力的，你就反问对方，如果有一天真的你们婚姻生活改善了，先生愿意陪着你游山玩水，带着你出去郊游，带你出国，你觉得那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哦，那个就是有愿景，勾绘出未来的一种发展的这种蓝图，有目标，有希望，我看到未来，看到未来，那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
对，因为如果我们去想象说我们得到最需要的最喜爱的那个情形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感觉、然后用那个感觉现在马上就这样子过生活、
对，
用那种开放的喜乐的心去过生活、那状况会很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会马上再拉回来、说好， 如果你希望有这样子的生活的话，那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它能实现？
嗯，
那就是要改变。你不管是从先生的部分改变，还是从太太的部分改变，
对，
要看到未来，不是吗？我们基督徒信望爱，信德有望德，
嗯哼，
当然爱德最大
了，对，
望是希望，现实生活也只是一个旅程，那我们放在未来，天堂、天国、永福，那个是未来，
嗯哼，
那未来必须建构在你现在的基础，你得对自己负责，
嗯，
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要对天主负责，这个部分一般家族治疗里面是教导我们懂得使用想象技术，想象未来有可能的这种发展的愿景、目标、理想、方向，可以许给对方一个好的未来。
对，因为我们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情形的时候，我们会用一种习惯性的方式去面对，
对，
然后跟对方交谈的那个状况就会一直维持在那种氛围里面。
嗯嗯。
可是如果你用一个未来你已经得到的美好的那种感受，比如说你觉得你希望未来先生对你是很好的，很有爱的，那你现在就处在那个感受中去跟你的先生面对互动的话，那你的态度会不一样，那先生感受到之后，其实他也会用不一样的态度来回应我们，就不会一直处在这个老习惯、老状态中。
对，我喜欢用人可以有梦。你一直在跟对方生气啊、怄气，家事也不做，然后这个也不弄，那个不弄，那后来当然婚姻生活的状况一定是越来越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就默默的做，对方不对哦，一进来家里面干干净净的。饭都煮得好好的，那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吧，会自己做一些反省。婚姻生活即使有状况有嫌隙也可以改善。好，那另外一个也很重要，叫做帮助当事人寻找成功经验、例外经验跟闪亮时刻。英文有一句话 There is no rules but exception， 没有一条规则是没有例外的。举例说明比较好，容易懂。我们以前去监狱做牧灵工作，那些杀人放火吸毒都是被关，你不要只看他外的部分，你反问对方，从小到大让你觉得最荣誉最荣耀让你觉得最好的一个回忆，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他开始回想，小的时候演讲比赛拿过第一，赛跑曾经拿过一次第一。你从这些例外的经验帮助当事人找回他的自尊跟自信。
对，
对，那个婚姻暴力的也是一样，我现在叫我怕他鬼狼狼，
对，已经没有自我了，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那怎么样帮助他们重新找回他对自己的那种自尊跟自信？
对，
你也是有能力的，在聊天讲话叙述事情的过程当中帮助他找回来。
对，因为我们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的，
对，
天主本来把我们造得很好，可是我们在人生的历程中经历到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会把这个天主的肖像模糊掉了。
对，
可是实际上这个肖像一直在我们身上，没有改变，没有消失。
对，
那只是需要大家把它想起来，提醒一下，回想到我是好的，
激发他的内在潜能。
对，他原本就有的。
对，人就是按照天主像造成啊，他的本质只是善的。那如果是从我们辅导跟心理的角度看，就是你要发现他内在的资质，老天给他的天赋的资质，每一个人的天赋资质通通不一样啊。圣经是用塔冷通，那个塔冷通每个人通通不同。我就常跟同学开玩笑，如果我真的很会唱歌跟阿妹一样，我才不去教书我就去唱歌啦。老天爷给我的资质是他唱一首歌我要教好久啊。那当然不能从这个角度看啦。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老天爷给你的能力，绘画唱歌舞蹈，你可以在你的那个部分适才适所去发挥你的潜能。
对，我们本身原有的好其实是可以再重新发挥出来的。
对对 对， 对。所以我想当父母、当老师、当辅导员、社工员都一样，你当父母的你要了解你的孩子，当老师的要认识自己的学生， 辅导员、社工员，你要认识自己的当事人，他们的好好在哪里？
对对，帮他看到，因为他已经忘记他的好了。
平常我们是用找出他的内在潜能，让他完全可以得到发挥，可以得到发挥。举个例子啊、哦，过去我在静宜社工系教书的时候，我曾经到嘉义的慈晖中学，他们是附属在某一个学校，全省有几个地方。就是那种家庭背景非常特别的，被评审后来通过，吃住都免费，全部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那离那个国中很近，可是是由政府补贴他们吃住，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啊，就离异啊，极度贫穷，隔代教养，近亲强暴，一堆的特殊的个案。那后来一个礼拜我都有一次晚上到那个地方去辅导他们，结果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小孩子画画，哦，画得好漂亮哦，国中小孩子哎，画得非常漂亮哦。这个小孩子的天赋资质不一样，哎，那后来我在那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送了他套画笔，那我跟他说，你这个部分有很大很好的天赋，你好好加油，总有一天你会成大器。我想如果是父母的话，你会从小看小孩子哦，他哪一些方面有能力的话，你一定知道。因为小孩子是你心中的宝贝，你从小看到大。那我们当老师的教学生也是一样，他在平常的这种表现里边，哪一个部分是他的资质潜能，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重点就是认识跟了解我们个案跟小孩子的真正的好，让他有一天可以在某一个领域上能够发光发热。这个是闪亮时刻，闪亮时刻。所以特别是针对某一些有状况的个案或者是小孩子，不要就觉得他一无是处，不要发掘他的成功经验、例外经验，找出他的闪亮时刻，找出他的内在潜能，完了以后好好的去帮助对方。这个是叙事治疗里面非常漂亮的一个实相。
非常谢谢教授哦，今天跟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好的办法哦，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运用想象技巧，一起着手为未来的愿景努力下去啊，然后也尽力来发挥天主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天赋哦。那我们也继续期待下周教授跟我们再多分享一点如何来鼓励自己啊，鼓励别人的各种的方法哦。谢谢教授。
好，不客气，不客气。
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也都可以写信来到我们众生加播的 Facebook， 我们就会在节目中或者是以文字来回答您。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
好，谢谢怡萍。
谢谢教授。
谢谢，谢谢，下次见。